好，那个弟兄姐妹平安，那个我们开始，那个今天是10月1号，十月一号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吧？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它是10月1号，我本来还以为我在过9月份，从周一才开始10月1号，那个。但是在想到10月1号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是国庆节，那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庆节，我搞混了，哎，因为我把两个经常混在一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是10月1号，那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是多少号？
10月10号。
所以我从很多年前就有一个提议，但是一直没有人采纳，我觉得。两岸统一也好，不统一也好，怎么第一件事情要放假上先统一，是吧？国庆节的假期应该从10月1号一直放到10月10号，是吧？对吧？10月10号啊，那这是个开个玩笑。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把中国的那片土地，不管就是我说这个中国人的话，就是是华人，就是我们常常把那片土地称为神州，是吧？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多人不信神，但是他把那地方称为神州，是吧？我们知道神一定爱神州。但是我们也唯一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哪一天神州能够爱神，那个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祷告的一个心志，一个祷告的一个心志。是今天早上我想到的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在开始之前，我想因为刚才陈牧师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讲到监狱施工。其实去做监狱施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和困难。如果监狱里关的是别的罪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去做很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原谅他，我们也很容易愿意去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他那个罪大恶极的人一旦得了拯救，我们就欢喜快乐，是吧？就这么一个不好的人，神都爱他，他得了拯救，而且我去传的福音，那我们就觉得特别高兴。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但是如果那个罪犯他的罪行是正好发生在我们或我们挚爱的身上，这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应该是最近有一个韩国电影叫《密阳》，就是 Secret Sunshine 什么什么之类的，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那么就是他的孩子被那个罪犯杀了，然后那个他后来教会就鼓励他说，你要去原谅那个罪犯，是吧？然后他就也在神的面前祷告，神也赐他恩典，他也去愿意去原谅那个罪犯。等到他去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罪犯告他讲，他说那个罪犯说我现在很平安，上帝早就原谅我了。他心里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这是这个电影的这个故事。然后他从那个之后，他就觉得上帝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背景，那么也又因为我们周五在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6章给很多弟兄姐妹在救恩上带来很多的困扰。不是说我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说希伯来书带来很多的困扰，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很容易对希伯来书的第6章，特别是第4节到第10节的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些困扰。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就是涉及到那个现在特别是在这个教会里已经争了没有1000年也有几百年的话题，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对吧？那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稍微我们在查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回过来反思一些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今天的话呢，本来的打算是我们复习一下耶稣前面的脚踪，那么我这个内容会相对比较长。那么我忽然间意识到，我们如果把这个全部都复习了之后呢，可能时间会不够，所以呢我想把这中间这一段呢我就稍微提一下，我们就跳掉，因为以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会不断的重复，那么弟兄姐妹一定会把它记住，不会忘掉的。那么我们就稍微过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放在这个讨论的内容，因为讨论的内容我们讨论三个问题，因为这三个问题基本上被很多的神学家称为就说是检验一个人的信仰是不是偏差的3把钥匙，一个就是对三位一体的认识，一个就是对基督论的认识，就是耶稣是谁，耶稣的这个神性和人性的一个认识，另外一个就是救恩论，就是我们到底这个所以称为基督论、救恩论，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在基督教信仰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的3个难题。但是凡是难题，就说明它确实很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件事情，就是到了我们真正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哪个神学家解释到最后，他都解释不清楚。 这就被称为奥秘，因为称为奥秘。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原则去看一看，去看一看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被称为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它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也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今天讲这个内容绝对不是为了争论，绝对不是说我们去判断别人是不是异端，而是来反省我们自己。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圣经所有的教导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不是为了定罪我们的，这是一个原则。所有定罪我们的都是往往是出于我们自己对神认识的偏差，更不是让我们去定罪他人的。凡是我们试图去定罪他人的时候，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神对人是怎么看的，等一会儿我们都会有一些分享。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我们还是稍微复习的内容，我就只提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重点是四福音书。那么四福音书它的重点，一个是前面，对于前面的旧约圣经它是承前，就是吧，整本旧约圣经的重点都是为了预言耶稣基督。那么福音书本身的内容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它所以它不是讲传记，不是讲传记，它是在讲耶稣是谁。那么其后就是从使徒行传往后，使徒行传是怎么样复活升天的基督，然后所有的书信都是集中在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身体的建造，你也可以说他的新娘的建造都没有问题。那么总而言之，说一本圣经，说它是圣经正典，我们经常听到圣经正典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其中有一个判断的准则，它就是它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如果它的内容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么它就很难归入到圣经的正典。所以这就是天主教里面还有伪经和次经，如果你们不知道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不去多涉及它。如果你听说过伪经次经，说为什么他们那些书卷没有归到圣经正典，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他讲的主要内容不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么所以神旨意的中心一定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或者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对这个四福音认识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以前讲过，说如果你要是不理解的话呢，你就把它背下来就行了，对吧？当然这个话呢，你可以用自己的话背，因为这个话是我写的，所以你们就按照他自己的话，按照你们自己的话来背。你读福音书的窍门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这张图，这是我给过大家的一个 slide， 是吧？就是邀请基督与我们一同走过。所以你读圣经之前，先有个祷告，你才能读得懂。要邀请耶稣基督和我们一同祷告，光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受益无穷。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跟随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这是稍微给弟兄姐妹提一下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地方我这往上以后把它跳掉了，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童年，我希望我复习的时候，就比方说我们就先讲一个例子，说那耶稣他出生在拿撒勒，然后他不是出生，他父母怀孕在这个拿撒勒，然后他们就到这个伯利恒，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口普查，然后他出生在伯利恒。就是说走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一般是从这里到这里，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他第二次游行布道了嘛，所以如果我们全部复习呢，时间就来不及了今天。所以我想把重点放在讨论上，那么这次呢以后我们再复习，所以我就把这段跳过，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直接到讨论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地方的话，这个 slide 吧，还是对最后还是会发给大家。然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会经常来复习这个，就是耶稣的脚踪，这个内容大家不会漏掉的。那么今天我想我们的重点是集中在这三个，长期对弟兄姐妹可能会有困扰，因为我想我们学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稍微深入一点，不仅仅停留在圣经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我们对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些最简单的认识，我们稍微深入一步，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深入一步的时候怎么样，争议的问题就会出现了。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认识。那么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过，这是很多人诟病基督徒的一个诟病，说这个信仰根基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个词没有出现呢？是因为圣经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写给最平常的百姓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着这件事情。其实圣经的语言是不难懂的，圣经的语言是用我们平常人的语言，甚至有的时候是用图画式的语言来告诉我们神所要对我们讲的话。那么但是我们人的智慧因为受到了污染，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就难免有一些争议。那么当这些争议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神兴起了很多神学家，他们用哲学式的语言，用系统性的语言，用无懈可击的那个逻辑性的内容去概括了一些东西，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词语。你比方说，说这个三位一体就是三个位格一个本质，那么位格和本质本身都是哲学化的术语，所以我估计一听一问位格，有80%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位格，是吧？所以我把英文列出来，他就说这个 three persons in one substance， 就是三位三个个体，但呢他们又是同一本质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这绝对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因为它是圣经，它是用来形容造物主的，形容造物主的。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英文叫 paradox。 那么我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它似非而是，你感觉它好像怎么也不统一，但是它确确实实是真的。那么我们稍微来理解一下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证明的奥秘。唐从容牧师把它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中文词叫反合性，就是你觉得它是反的，但它却是合的，就是那个英文就是 paradox。 那么似非而是呢不容易记，所以你们要如果想记中文的话就记反合，我觉得我推荐记反合其实蛮好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这是三位，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
你不对，
对，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又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就是来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类比来跟你们解释，为什么呢？也包括跟我自己，我也没办法解释啊。那么我学的时候我也不懂，然后那个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就把它背下来，是吧？然后我这是我背的，所以给大家留在这里了，所以也发给你们，你们要喜欢的话就可以背。就是三位一体是什么？就是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质怎么样？一个本体不相分。应该换成本质，一个本质不相分，因为否则一体又麻烦了，是吧？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质不相分，就是你经常背着背着，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就把它接受了啊，就是大概是个洗脑的过程，是吧？但也不管怎么样，推荐大家把它来记忆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稍微下一讲，因为我们所讲的是造物主，当我们去想用被造物去模拟造物主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总有那些聪明人他能够有一些个办法。就这是奥古斯丁的类比，他说这个人的大脑啊，有的时候就能够体现出这个三位一体的一点点意思。就比方说是什么，人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然后这个理解力，还有你的意志跟你的思想，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你的思想，但是呢你又他又不一样，他又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你又分说不清楚他们是，但是你要记住，人的大脑也是神所造的，这是最好的，这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个类比。有的人用花香花瓣，是吧？
那能不能用，就是说这个人他既是妈妈又是姥姥，然后还是 wife，那么这也是三位一体。
对，这类比很多了，就类比很多。但是我个人就是稍微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那些类比，因为有人还用水的三态变化去类比，对的。但是就是我见过的，因为那些类比，都被挑过毛病。总的来讲，我个人觉得这个类比，大家如果你要去研究的话，这个是推荐的类比。然后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证明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因为神是无限的，对不对？这点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小学生的错误，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地方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不对，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但实际上一加一等于一在哲学上是成立的，这因为那涉及到哲学，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是吧？但是后来呢，就说我们如果有人跟你讲，你就告诉他，你说你还在小学，是吧？你一上中学你就学了这个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属于这个解释呢，又不太完美。怎么样，等到你上了大学你就学了这个无穷的概念，是吧？无穷大加无穷大还是无穷大，因为怎么样，因为神不受量的限制。无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受量的限制，说当无穷加无穷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仍然是无穷大。这是怎么样讲，就是你要如果有人跟你去，这个是 顶牛角尖的，一个给大家一个趣味性就可以了。说三位一体，我们不想进入更多深入的内容，我们大家就记住一句话，说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质不相分，就记住了，记住就可以了。我会把那个改一下，大家我得记住一下。那么不要试图去证明它，因为很难。如果有人让你想给个类比，就给这个。据我研究过好多类比，是吧？但是我也是看过很多的书，很多人也推荐的就是这个类比。我觉得，我个人，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个类比相对来讲最不容易被攻，就是最不容易被挑毛病。其他的类比其实很容易就被挑出问题来，是吧？然后呢，如果你要想玩数学游戏，是吧？想跟别人搞一点趣味性，就记住这个。如果他说三不等于一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说一加一加一，那不等于一，那是小学水平，知道吧？那是小学水平，是吧？中学的就是上中学就可以理解。如果上了大学，你会发现无懈可击，是吧？这是开玩笑的啊。就关于三位一体，我们就基本上记这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质不相分。大家把这句话记住啊，记住。然后，
三个位格本质你不能
分。对，这三个位格不相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他们都相互之间都是完全有区别的，不是混起来的，但是他们又都是同一位神，所以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这都是针对很多的异端，其中有一个异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圣父替我们死的，就是叫圣父，就是上帝亲自来死掉了，对吧？就这种说法的时候，这些说法都会有问题，这都是历史上出过异端。所有的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纯粹讲给基督徒听的，纯粹讲给基督徒听，就是我们在信仰中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神的，不是讲给非基督徒听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平时争议最大的地方，平时争议最大的地方，我们一去讲的时候，那你非基督徒一听就会炸掉，哎，等一会儿我们会讲，是吧？那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讨论的这个需要，就是基督论，说这基督论那个英文就是它也叫是两个这个神人二性嘛，就是 nature is in one person， 那么就基督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或者是换一句话来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只要记住这一句话，就把所有基督论的异端你都可以识别了。凡是否认耶稣基督神性的，那一定是异端，因为这里面很多，对吧？比方说我们听到过，我不去提那些异端的名字了，就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们是个小神小天使，不管怎么样解释，那一定是异端，对吧？然后呢，就是或者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就认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等一会儿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圣经的例子。陈明有问题是吧？
对，这个说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在耶稣来到地上之后？那耶稣没来的时候，那个创世纪那个第一章，他有个造人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样子造的人，然后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就已经有三位，
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他的问题就是圣子什么时候有的，是吧？就圣子从起初就有，因为太初有道，对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指的耶稣，对吧？因为你从上下文你就知道那是耶稣，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那么我不希望去探讨这多的细节，因为探讨这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开一个学期的课，是吧？那么你只要记住，是吧？三位一体在我们这个班，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记住这一句话，什么三个位格不相混，一个本质不相分，是吧？就这样。然后我们回到还是这个地方，耶稣是完全的神或者他是完全的人，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神性是在最早的时候撒旦试探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用的。这是否认耶稣的，就是否认这个人是神，否认神性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个方法。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而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恰恰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用的。因为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就一直想把耶稣推回到上帝的那个位置上去。但是耶稣一直啊怎么样，因为只要耶稣行使了神的全能，耶稣就失败了，对吧？因为上帝，如果耶稣他是用站在神性的地位上为我们死，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因为他是上帝嘛，他可以不疼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死是实实在在的，是站在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死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圣经经节的支持。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过这个内容，所以我想弟兄姐妹 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就记住这件事情，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微信群里慢慢讨论。
为什么亚当夏娃受试探是否认耶稣基督的
神启示真说，对不对？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了没有？说是神启示真说，那个我不应该说他是否认耶稣的神性，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撒旦来试探这个怎么样讲？试探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就是要怎么样讲？就是要否定神的那个全然的主权。说神启示真说吗？神启示真说，你就知道这句话。我们往往从字面去看的时候，你以为这句话好像只是一个问题。神启示真说这句话，这个问题里面暗藏了一个假定，就是神可能说话不算话，对不对？神可能是说谎的神，他已经有这个假定已经放在那里了。你按照他的思路下去，你就会按照神可能说谎，然后你得出来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出问题。所以这是撒旦的狡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有很多问题是有陷阱的。比方说，上帝能不能搬一块他造不起来的石，造不出来的石头，是吧？
搬不动的石头。
哎，上帝能不能搬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你
造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
怎么样？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陷阱在哪里吗？
假设已经有一个，
因为他的假设已经放在问题里头了，他认为，所以他这句话就说上帝已经不能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问你上帝能不能，就是他已经把上帝不是全能的这个假设已经放在问题里头了。所以这是这些问题的狡猾点。那么特别是年轻人，你们跟小朋友们去争论的时候，凡是这样，你说回去想两天再来问我，是吧？这个问题他自己没想清楚，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回不回答的问题，是吧？你就告诉他，哎，不用跟他们去纠缠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重点，我今天想要讲的重点就是救恩论。大家救恩论阐述最好的就是罗马书，对，罗马书我们当时讲了，说罗马书用四个字来概括罗马书，或者说用一句话来说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在讲什么？
神的福音。
千万不要讲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只是神的福音的一部分。因信称义就会讲说，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才被称义。神的福音就不一样，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全能，福音彰显了神的慈爱，福音表明了神的拣选，对不对？这些叫福音显明了神的公义。那么就是神的，罗马书的重点是神的福音。那么对于救恩论的话，就是上帝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是无条件的恩典，是不管我们的人的境况好还是不好，上帝都救了我们。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位，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救恩论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人全然的败坏。只要你觉得你还在哪里好，我是用的我是吧，我觉得我还在哪里好，我最好不要说你，只要我觉得我还在哪里好，我哪里就需要拯救。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可能很多基督徒很特别反感的，就是是在什么粪土中什么提拔了我们。如果你真实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是真的。人全然的败坏，我们没有主动寻求上帝、认识上帝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全然的败坏，这是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我们，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够好。实际上，但是我一说因为我们不够好，又好像有条件了，不是，就是。那么这就带来了第二件事情，神全然的败坏之后呢，救恩论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主动施恩。所以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可一定听过牧师讲过这件事情，说别的都是人去寻找神，我们是神来寻找我们。这个是合乎圣经道理的，因为人全然的败坏，我们失去了寻找上帝的能力，我们更失去了寻找真实上帝的能力。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啊，这个地方有一个争议。那么说，那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也很向往天空，是不是有上帝？我们有过这些，有很多哲学家或者是他们进行过这些思考，对不对？凡是进行这些思考的，他们最后寻找的很难是真神，因为他寻找到真神必须借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叫做传福音。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为什么一定要传福音？因为信道必须是从听道来的，不是自己悟出来的。这就叫做人主动的选择，不是，不是，对不起，一不小心这是正好说到异端去了啊。这上帝主动施恩不是人主动的选择，人没有办法主动选择，上帝主动施恩，上帝可能借着别人传福音给你，上帝可能借着任何的一些方式给你，但是这件事情就是神主动施恩。那么这件事情讲的讲的，救恩是上帝单方面完成的工作。这句话的圣经的最主要的一句是，人得救是本乎恩，乃因着信，怎么样，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因着信的怎么解释，等一会儿我们会解释，会去解释。那么就其实就是下一点，下一点来的时候啊，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们常常以为信心是我们自己有的，是我们主动的选择，但不是，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是人在被动中的回应。就是说，当有人传福音给你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你可以回应，这个时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如果你特别是你对自己全然的败坏能够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点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办法主动选择，人的主动选择一定是选择错的。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寻找神的事情上面，寻找神的事情上面，这个是怎么？这就是后面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比较难的，就是似乎是人的表现，但实际上是怎么样？是圣灵的感动。这个地方就稍微难了啊。我们到下面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更难，对不对？我们会啊说得救的确据怎么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今天那个Jason， 你们要来得早的话，正好听到 Jason 祷告的时候用了这句话。其实我祷告的时候，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这句话。然后他上来，他开始祷告，他就说了这句话，所以我就发现，哎，他正好说出来了，我就感谢主，是吧？对吧？仰望为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字哦，圣经里面的用字蛮有意思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神的话，对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神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他也帮我们怎么样成终，要保守我们直到最后，这叫做永不失落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会讲一点难点，就是这个救恩论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第一，我们人全然的败坏，对不对？人全然的败坏，上帝主动施恩，信心是神所赐的，然后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这是救恩论的，有的人称为四部曲。或者是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有一个神学家曾经举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就像打棒球的四垒，说就如果这四垒的话，你跳过任何一垒回去都不得分，所以这四件事情是捆在一起的，形成了我们完整的救恩论。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全然的败坏，如果你觉得你在某一个地方还可以，在那个地方你就需要神的拯救，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两把刷子的话，其实那个地方正是我们需要上帝拯救的地方。神主动施恩就是这件事情，神那个恩典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恶。而且救恩论的主要对象是基督徒，那就是说明什么事情？说明他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对罪有了敏感性，我们厌恶罪，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厌恶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满身是罪。当我们发现我们满心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怕，我这么糟糕，我会不会失去救恩？所以说，救恩论的目的是给基督徒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上帝是安慰我们的，不是为了定罪我们，这是上帝的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件争议，那么就是下面这件事情是基督教受到的最重要的关系，这是给你们的 bonus 了，是吧？这个本来不再讲的内容，我再讲，就是什么叫预定论？大家听到过预定论是吧？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吕秉庚得救没得救，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定好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跟宿命论有什么区别呢？其实预定论的真实的内容仍然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是100%神的工作，人毫无贡献。 就是在我们得救的这件事情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人毫无贡献。我们回到前面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就是人全然的败坏，跟这四件事情正好是对起来，是一样的，是在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就大家听到预定论，不要把它想象成好像是一个宿命论，对吧？我们稍微等一会解释一下这个内容，就是救恩的事情上百分之百是神的工作，人毫无贡献，相对的就是神人合作说。那么神学书上叫单工论、双工论，那些术语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就是它就是神人合作，认为说人有我们这个地方很难区别的就是人的责任究竟在哪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回到刚才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呢讲到的那个张力，就是为什么说救恩是百分之百神的工作呢？还是回到那句话，如果我们认为在哪个地方我们还是可取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能那个地方就需要神的拯救。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上个学期我们就强调的一件事情，就连我们立志要好好的来侍奉神这个心愿，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宝血来洁净。马丁路德他为什么起来改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德上的洁癖的人，他非常想亲近神，但是发现他自己做不到。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想在追求圣洁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来靠着上帝来做工作。我们为什么在侍奉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敬虔生活上经常有挫折感，因为我们经常想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俯伏谦卑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救恩论的核心和预定论的核心，就是说我们所得救救恩的事情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人毫无贡献。如果我们人认为我们人有贡献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就需要得到拯救。我今天早上特别讲到了，特别加了这句话，就是任何想否认预定论的说法，其实都是企图或者是试图在全然神的恩典上分一杯羹，就是总觉得我们想做一点贡献，这就是另外一种神人合作都说的变相。但是弟兄姐妹注意啊，我这个朋友，因为我们的认知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千万不要有人这样认为的，就或有人对预定论有怀疑的时候，我们立马就一棒子打过去，就说人家是异端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怎么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这是一个成长的变化。我刚信主的时候，不要说预定论，我觉得我以后上天堂不上天堂我都不在乎，我只要过好今生就可以了，耶稣只要你保护好我的今生，哎，对吧？这但是我们慢慢的认识到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救恩中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仍然是我们需要拯救的地方。这是预定论和救恩论一个重要的内容。在对如果给弟兄姐妹一个参考，如果你们想去翻一些书的话，那么就有三个人的书，这是对预定论或者是对救恩论在这个正统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多的内容的话，就一个是奥古斯丁的书，比较难读，哎，因为他里面的哲学术语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对吧？这个是改教的先锋，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约翰加尔文主义，是吧？现在是经常会受到批判的一个内容，这是他们的书籍。加尔文有一本书其实很容易读的，就是叫《基督教要义》，网上也有电子版的，如果有空的话，弟兄姐妹可以去钻研一下。那么我们来到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先讲第二点。这句话是那个保守主义的先锋，他叫阿克顿博士，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基督教对人罪恶的认知是空前的，这就是对应人全然的败坏的，知道吧？我们这个地方讲一个例子 是谁呢？就是雅各和以扫，对不对？雅各和以扫他们得救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
还没出生，
对吧？还没在母腹里善恶就已经分出来了。但你说雅各好还是以扫好？咱们先说雅各在，对吧？对，我们来看雅各。雅各这个家伙没出生他就坏透了，因为他是弟弟，他就不让他哥哥出去，是不是？他在肚子里就是，然后他哥哥要出去的时候，他先把手伸出去，是不是？对不对？然后你他这个人很糟糕的，对吧？然后他就抓着他哥哥的手出去的，然后他就是一直抓，对吧？他就被称为抓。然后他这个人糟糕到什么程度？他到处骗，是吧？然后他曾经有人讲到他糟糕的程度，他最糟糕的时候就体现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他 他哥哥不是要杀他吗？他就跑，是不是？他跑到旷野，他就睡了一觉，睡了一觉，大能的神向他显现，他就看到那个天开了，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神殿这个词。这是他说，这是也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说是神的殿的这个词哦。但是你要看雅各的反应就不一样，神来的时候有没有说雅各，你看你糟透了？神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神来了就是说怎么样讲，只要你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我要赐福给你，怎么怎么样，给他讲了一堆的好话。你知道雅各怎么回应的吗？雅各说，如果你现在就要对我好，对吧？如果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你又给我好处，我给你十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糟糕到一定程度？然后他就去他舅舅家，然后他舅舅就帮他舅舅养羊，他把谁的羊养得好？
自己的羊
养的比他舅舅还好，是吧？当然是他舅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是吧？哎，是吧？但是你会发现人全是坏的，像这么糟糕的雅各，他应不应该得救啊？不应该得救，对不对？如果从我们人来看来，但是怎么样？神说我爱雅各，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看，上帝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神在这件事情说，雅各为什么会得救呢？是因为神的慈爱。正确的答案，对不对？那么问题的来了，他恶以扫，他从什么时？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恨以扫的？在母腹里就开始了，对不对？
母腹里哪里说恨以扫？
就有。
他说善恶就分出来，是吧？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就分出来了。这新约里面特别讲到的这个内容，对不对？然后他以扫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时候，那么以扫当然也很糟糕，他这一生他就从来没有寻求过神。可以这样讲，对不对？那么以扫的最后他的结局呢？但是我们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么既然神是慈爱他，为什么不救以扫呢？其实我们跟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非常像，你反省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那些人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不给我呢？他们有钱是因为他们贪婪。你们有听到过这种论调？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种论调？对吧？我们今天的政治思想，其实人的人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就是对这件事情缺乏基本的认识。人的罪恶，对吧？基督教对人的罪恶怎么样？罪恶的认知是空前的，因为没有人像基督教这样来反省自己的罪恶。我们如果不认知我们自己的能，认知自己的败坏，我们就没有办法全然得解脱。我说这件事情，就是这就是神为什么救我们，在不断的救我们，还要救我们。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从这个过程发展上，神在不断的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这些罪恶的辖制。希伯来书6:4-10那个地方的时候相对比较难，我给大家稍微翻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星期五的查经是不是你们都正好查到了，是吧？有没有热烈的讨论呢？有，是吧？那么哪一方占了上风？哎，那个你们俩正好是组长，对吧？
不分散不分伯仲，回去再继续思考。
回去再最后思考，是吧？那么给你们讲有三种说法。那个地方就是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救恩会不会失去的一个内容。我来给大家读这个6:4-10这个地方。我这6:4-10是吧？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对不对？大家看到这个事情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第七节的时候，第七节这个比喻不讲了。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虽是这样说，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个原文的近乎里面是没有的啊，这个近乎是不晓得怎么翻出来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有三种解释，一种就是双公论的解释，就是怎么样讲，这些人。耶稣这个讲的这些人已经真实的得救了，但是后来他们的救恩失去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加尔文派的有一些牧师也是这样认为的，不光是那些认为救恩会失去的人这样认为，有一些牧师因为他们的解释方法 那个就更玄乎了，说你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所讲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得救，就没这些人根本就是没有得救，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才把它显明出来，对不对？哎，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凡是涉及到有争议经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词出现了。我怎么样讲，就是说他说若是离弃真道，对不对？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情况是没有发生的，但是呢他却讲了，就像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是不是说我为了他的骨肉之亲怎么样，若是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肯定他跟基督不会分离，所以呢这是一个假设语气。所以有这种三种解释方法，那么你用哪一种解释方法呢？我就怎么样讲，因为神学家都有各样的争，都有各样的解释。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内容。凡是有这样强烈争议的内容，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过于执着于这些牛角尖上面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还有很多怎么样讲，表明神在起初就怎么样，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定下来的时候，你去那面的时候，那个你如果相信这个是已经得救的会失去救恩，那么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你认为这个没有问题，那你发现那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也有解决的答案。那么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成为奥秘的事情，你们会发现我解释不清楚了，是吧？对吧？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一件事情，还是讲一件事情。我们回过头来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想讲，我们今天讲这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讲给基督徒听的。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不会有这些问题。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你就不会担心你的救恩会不会失去。以扫绝对不会觉得他上帝恨他的，但是反过来就会带来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当我们是雅各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真的雅各呢还是假的雅各呢？这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自由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个地方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真正的自由一定带来敬虔，而不是带来放纵。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真的自由一定是带来敬虔，敬虔这两个字吧，敬是尊敬的敬，虔是虔诚的虔，对，对吧？不是敬虔啊，你们听着，真的自由一定会带来金钱了，是吧？不是，
挺好的
行为。我应该用一个什么词？我应该用，凡是这样的，是真正的自由一定带来。前用前进是吧？虔诚，对啊，一定会带来虔诚的生活，就是我们会特别，对吧？带来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愿意更加的来追求主，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这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带来放纵。因为我们如果带来放纵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敬虔，对不对？那么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啊，反正是上帝给我这个，我们去过那个放纵生活的话，你要警惕。我不愿意说你得救，可能我们对救恩的最基本的内容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为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救恩的这四项内容，怎么样讲，人全然的败坏，说怎么样，上帝主动施恩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在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得救的确据产生在这个地方内容。我们因为你还觉得你那样做没有问题，怎么样，你虽然嘴上承认他承认不好，说哎呀我这方面我没有没有我这个行为是吧，我偷东西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神赦免我了，我还可以再偷，就是吧，你认为这件事情还是你可以忍受的，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认识你全然的败坏，全然的败坏，上帝用的是粪土的这个词，也就是说这是上帝所厌恶的。你真的爱神吗？这是对我们真信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这是人的责任。那么所以我想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内容，这句话，这是吕秉庚的神学了，是吧？我们一定要，我们认识人全然的败坏，你就会发现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这是上帝给的。其实基督徒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能力，我们要经常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 耶稣是一个非常崇尚律法的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反对律法，律法本意是好的，是把神人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最反对的是那群遵守律那些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这是怎么样？因为法利赛人就失去了认罪悔改的能力，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还不错，比那些人还好。这是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然后上帝是主动施恩的神，我们今天如果已经有了神的属性，不应该说是神的属性，如果我们有了学习神的性情，你就会发现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因为一个不能够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就不会主动侍奉，因为他就会把怎么样讲，我要用词要特别谨慎，是吧？就是主动侍奉，就是他神绝对不是让我们懒惰的，神绝对不是说啊，这个是百分之百神做的，所以你们不用做事情。这是神爱最大的奥妙，就在于神，我们的预定论和宿命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点有爱在里面。神希望我们这些被动的人怎么样，可以主动的参与。所以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为什么就体现在不是轮到我们洗碗的时候我们才去洗碗，而是只要有了洗碗的机会，你发现没人洗碗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去洗碗。而且洗的时候不要觉得我这是在积累功德，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上帝竟然用我们来洗碗，我们应该感恩。我特别欣赏我们这个班有一个姐妹说过的一句话。有一次，因为她经常洗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她，我说既然我在是吧，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你知道她怎么跟我讲的吗？她说以后我们到天堂就没有机会做工了，现在就抓紧时间做，是吧？所以我就特别欣赏这种品格。我们先不讲这个知识上的内容对还是不对，你要欣赏这种品格，你就会发现她觉得我们主动的来做，为神家做事情的时候，这是一种机会。所以今天陈牧师也提到这个事情，是吧？我们神家侍奉是一种机会，以后我们到天堂去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样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还有
我们可不可以盼早点去天堂？
那个王玉文的问题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盼去？这是很好的问题啊！大家不要以为开玩笑，大家不要以为开玩笑，我说我真实的想法啊。我现在40多岁之后，我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经历一点中年危机，是吧？大家知道中年危机什么意思吗？是吧？中年危机的话，就会发现自己这个周围的景况不像自己想象的。有的时候中年危机会带来抑郁症的，对吧？就是我们会觉得会对很多内容失去兴趣。从心理上讲，我巴不得早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事工还没有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事工也没有完成。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活在这上面也不见得有多么快乐，是吧？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欢欢喜喜的活在这里，要靠着主的恩典，勤勤恳恳的活在这里，是吧？我情愿我巴不得去与主同住，但是因为怎么样，时候还没有到，我怎么样，我情愿留在这里。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盼望早去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神不让你去的时候你要听话，是吧？要顺服。哎，
我只要比你早一天
同时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嗨，玲玲
有一个小问题啊。
嗯，说。嗯，
在旧恩论上，人是被动的回应，
对，
所以不可以在这件事想贡献神的什么任何的荣耀，
对，
所以说人是没有贡献，应该就是没有 credit。
对，没有 credit。 对，这是他们这是那个原文里面用的词，就是 credit。 对
对对，OK， 说是你的 credit。 然后呢，这个是 OK， 人呢应该主动的侍奉，要比较的主动，主动的时候是不是有 credit？
有讲那个奖赏算不算 credit？
那个 crown 有那个
他的 action 和 credit， 主动被动，主动的余地有吗？被动的余地没有吗？还是要怎么着？
哦，没有，这个问题很好，对吧？因为 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这些神学的思考其实很有意思。这为什么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个怎么样讲，就是他们被称为这个叫做保守派或者是加尔文派的这个，你会发现他们的逻辑很漂亮。那么像玲玲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他们也
问过，
也都已经问过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解释这个内容，就是说，那么我们人主动侍奉，我们今天主动侍奉以后有没有奖赏呢？答案是有的，但是这个奖赏跟救恩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所做成战战兢兢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是当时是反对派提出来的。我说我们今天还要战战兢兢，我们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是其实最容易的解释，就是说神已经救了我们，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叫做 already。英文叫做 already，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叫什么？叫 not yet，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信心在成长的过程中，神使我们成圣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主动侍奉，心愿上是我们的 ，credit 也归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救恩论的第一件，这四个点是捆在一起的啊，不要分开考虑，就是人全然的败坏，我们主动侍奉的这件事情也要依靠神。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千万不要说我主动侍奉了神，你先休息一下我来干，那就糟糕了。我们在撒旦面前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把耶稣带去，我们把耶稣放一边了。哎，
那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就是因为既然神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对
信心的成长，那个 not yet 也是他做的，是不是也是他让我们长得多快就长多快，让我们长多慢就长多慢，他浇多少水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哎，这个问题也问到过。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呢，注意这句话啊，是吧？上帝主动施恩，这个时候你要提到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就是你是愿意做那个没有能力的跟随者，还是做那个有能力的跟随者，这是你的选择。很多的时候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有没有 credit， 你要知道，因为你刚才你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坐在这儿，对吧？反正既然是神的事情嘛，我就不需要做了，对吧？那么既然是神已经预定那个人得救或者是没得救，我就不需要去传福音了。这件要小心哦，因为怎么样讲，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神救恩的基础是神的福音，对不对？人群这四件这两件事，这四救恩论的四个内容要一定要四垒一定要一起都跑过，你才得分，你漏过任何一垒都会出问题。那么就这件事情，人全然的败坏，如果我们不去传就没有人得救。传福音不是说我们上帝就是需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是传福音是上帝给得救者的一个命令，你愿意做得救者吗？那么这件事情仍然是我们对上帝那个主动施恩过程中的一个回应。哎，这个闹铃提示我了，是吧？不是，因为12:30去吃饭，是吧？我们就稍微提到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大家已经注意到我又说不清楚了，是吧？这个就进入了那个反和性，那个吊诡的现象就出来了。没有错，这些事情就是奥秘。但是我一定要回到那句话，大家千万不要过分去争论这个内容。预期怎么样？坐而论道，不如什么？我们就起来实践。其实起来实践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样，既然我们全然的败坏，我们就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主动施恩我们还觉得怀疑的话，那我们就主动起来怎么样，主动侍奉是一种能力。而且但是主动侍奉的时候一定要靠着主，一定要靠着主。那么你就会，你越服侍你就会越体会，其实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是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耶稣对那个伟大的祷告的时候，伟大的讲论的时候，对父与子的讲论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啊，说不能做，说你没有父，我就子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然后才能做，对吧？只有父所吩咐的子才能做，对吧？但是凡是父所吩咐的怎么样，子都要照样做，是吧？不能做才能做和照样做，这是我们信仰三件事情的一体的三面，扔掉任何一个都不完整，跟这个现在事情的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今天的话甚难，是吧？这没有圣灵的帮助你们也理解不了，我也说不清楚，是吧？都求主怜悯，是吧？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过去侍奉，好不好？哎，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聚集，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主，我们特别花，主你特别的带领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探讨救恩，来探讨基督，来探讨三位一体的认识。主，我们人的智慧有限，口舌有限，但是主你的恩典无限，我们仰望你，求主你亲自的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动工，唯愿主你的救恩成为我们心里真实的安慰。主，帮助带领我们，也为我们等一下的服事，我们向你求祝福，给我们能力，让也给我们心智，让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就过去，对吧？他说12:30开始吃饭，我们就现在过去。哎，先过去几个，把那个盛饭的位置先占住。哎，
Thank you.